谢谢国阳，也谢谢丽坤的带领的诗歌啊，让我们在主里有一个很美好的敬拜。丁长老、乌家牧师，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也给大家拜一个晚年，新年好再过几天呢，就是元宵节啊。那再以往过年呢，是要从春节一直过到元宵节，然后这个年呢，才算说过得这个圆满。那我呢，是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不是我们全家福，我只是网络找到一个照片，我觉得蛮好的，是新年的时候三代同堂啊，又穿新衣啊，蛮合适的。那我除了家里呢，除了我父母亲还有爷爷奶奶以外呢，我还有叔叔婶婶。姑姑姑丈，从小呢，我跟大大小小19个堂兄弟表姐妹住在一起家里很热闹。那50、60年前呢，台湾的这个物资呢是比较缺乏的。那我小时候呢，平常穿的衣服啊都是大的，穿过以后再穿给小的。那我是男孩子，整个大家庭的大排行是排第五完了，我衣服没人补的。那上面呢，我还有2个哥哥，还有2个堂哥。所以等衣服轮到我穿的时候呢，如果不是老旧呢，那就可能需要补一补了。大家都听过这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可以想到说，小时候我们呢，最盼望就是说过这个农历新年呢，除了有红包可以拿以外呢，糖果可以吃呢，还有就是过新年能够穿新衣哈。那说到穿新衣呢，我就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旧照片老照片。那站在后排正中央的是我已经过世的父亲，还有2位仍来健在的这个姑姑那站在前排的4位小男生呢，是我2个哥哥，还有2个堂哥。那我那时候可能太小了还是个小宝宝，所以我没有在照片里面。因为我排行是第五嘛，那像我哥哥他们穿的好衣服通常都是在过新年或者是特别节庆的时候呢，才有的穿哈。那说到这个特别的节庆这是一张几年以后呢，我大一点的时候呢拍的一个照片我跟姐姐妹妹、堂姐堂妹还有堂哥堂弟我们就是很盛装的来参加这个大姑姑的婚礼。您猜猜我是哪一位？你大概猜对了，我就是那个打着领结的小哥哥好，那我们回来看今天这个经文哥罗西书3章的前段呢，说到这个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再穿上新人。那保罗呢，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新人应该穿什么新衣？就让我们一同呢，把圣经翻到哥罗西书3章。我们现在呢，先一起来读12节到17节。请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在主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眼与心耳，好让我们能明白保罗提醒我们在基督里的新人要穿的新衣是什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这里呢，前提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三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这里他说到：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保罗呢？在这里说到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也就是老我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他穿上的新衣是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让我们这新人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更像他的造物主呢？当然，这新人穿的绝对不是国王的新衣啊！这个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这个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呢，提到说有一个国王，他很爱打扮，那经常呢要穿新衣裳的故事。有一次呢，他把旧衣服脱了，但是被骗子骗了，他穿了一个没有人能够看得见的新衣服啊。那其实什么新衣服都没有穿。撒旦呢？不正像这个骗子吗？他总是在神的话语上呢添加或删减，扭曲神的原意。从伊甸园一开始，夏娃就被古蛇，也就是撒旦，用似是而非的谎言骗得团团转。不但呢他自己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还把果子给了亚当吃，所以呢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不单要脱去旧人，也就是老我和旧人的这个行为呢，也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呢，在知识及生命上不断的更新，更认识，也更像他的造物主。那信徒之间呢，并不分种族。这边讲到说，这个希腊人或犹太人在第十一节这里，或者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宗教信仰。这里有讲到说受割礼的或者是没有受割礼的，还有我们的文化教育呀、这里说到说化外人或西古提人这个西古提人，保罗的话他把西古提人包括在内这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说西古提人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凶猛的游牧民族被人看作是野蛮的人，但是呢借着上帝圣灵所发挥的力量呢，像这样的人呢，他们也能够披上一个与基督相似的品格，能够舍弃以前的这种行事的方式。西古提人这种野蛮人，他们也是可以得救。这里也讲到了社会地位身份就讲到说为奴的或自主的。那好像呢我在 Dayton 的这个华人教会呢，我们在这里有本地的美国弟兄姐妹。我们有白人弟兄、黑人弟兄，那有在这里，美国生的土生土长长大的华人，那也有呢，来自印尼、马来西亚、香港、韩国、台湾和国内大陆来的这些华人同胞。那过去我记得还有一位犹太人弟兄在我们当中聚会。后来呢，神带领他到中国，借着教英文去传福音。那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呢，有从事餐饮业的，有在大学教书或做科学研究的，有正在念书或找工作的，那也有在别的地方上班或者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的。那我们这些不同的背景呢，其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说我们都同信一位主，都可以穿上主的新衣，生命得着改变，成为新人。因为呢，基督是一切，又住在每一个人里面。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他就说到，上帝呢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我们能信主呢，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都是蒙神所拣选。那既然蒙神所拣选，成了他的选民，那我们要穿上什么样的新衣呢？首先，我们蒙神所拣选的人呢，要穿上基督品格的新衣，要穿上基督品格的新衣。让我们一起来读12节到14节。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这里的存呢，原文呢是做穿的意思。不单只是像新衣穿在外面，而是要把基督的品格呢存在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并且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行出来。好像是说，穿上新衣服的一样，是人人可以看得见的，大不相同的，从里到外。那我们呢，是神所拣选，是圣洁蒙爱的人。这里所列出来的新衣呢，将要反映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主权。那我们呢，在神面前的身份，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呢，不单是蒙神所拣选，成了神的选民，同时呢，也是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蒙了神的爱的儿女。讲到这个圣洁，我们都知道圣洁就是有分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那生命记呢，第七章这里说到，以色列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那保罗呢，他在罗马书11章他也说到，就着拣选说，他们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为列祖的缘故呢，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而且呢，树根也就是主他自己，若是这圣洁的呢，树枝也就圣洁的。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敢难，讲到就是说我们外邦人，那就可以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可见呢，这个圣洁呢，不单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与基督的关系，与基督的关系。因着主呢，他是圣洁的，那我们的生命呢，跟他连结在一起，也被分别出来，成了圣洁。提摩太后书2章这里讲到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三项的描述呢，原本都是只属于犹太人自己所有的，他们是被拣选的子民，他们是近前的圣洁民族，他们呢也是上帝所喜爱的。那这三件宝贵的东西呢，曾经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财富，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新约时代呢，神他分赐的给了我们这些被接知的外邦人啊，那我们呢能够一同享受神丰富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在这个新年呢所给我们穿的新衣有哪一些。保罗呢要我们穿上 的这个心意呢，第一，它是基督怜悯的心肠。基督怜悯的心肠，怜悯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生命灵魂的需要，另一方面呢是生活实际的需要。在马可福音六章34节这里，他讲到说，耶稣出来，竟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呢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那主耶稣呢，他怜悯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他必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呢也同样要关心别人邻里得救的这个需要。看看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们的亲人，还有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不但要为他们祷告，也要去把这福音用生活见证，还有主的话来跟他们分享。多年前呢，我曾经和静美的父亲分享主的福音。我岳父呢，他也不是不信，但是呢，他跟我说他那个时候他心里有难处。那我也晓得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跟偶像许过愿。静美的和我们就这样持续的为他祷告了20-30年。那最后呢，他还是欢欢喜喜的邀请牧师来台北家里除掉了偶像，所以家里要除掉偶像才能够信息，所以牧师来家里除掉偶像之后呢，就在儿孙的这个见证下呢，我岳父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人灵魂得救的祷告不要灰心，也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只要愿意持续的来到主的面前，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关心呢弟兄姐妹灵命的饥渴，把主所吩咐我们的教导他们遵守，主呢就必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他大使命的这个应许。另一方面呢，是生活实际的需要。那主耶稣呢，他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来说明什么是怜悯。路加福音十章里面呢，记载到说，有一个律法师，他为了要显明他自己有理呢，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Mother Teresa, 他是一个蛮有基督怜悯心肠的人。那他是阿尔宾亚 Albanian, 他是阿尔宾亚人。那但是呢，他一生呢却到印度去照顾那些最贫穷无助的人，尤其是那些濒临死亡的这个穷人。那另外呢，在我居住的这个 Dayton 呢，就有一些照顾困苦人需要的福音机构，比如像 Target Dayton Ministries, 马可牧师还有那个 Cindy 师母呢，他们借着许多义工的帮助呢，给无家可归的人热腾腾的饭食。 同时呢，又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的爱心呢，是大的，需要也是大的。那我们呢，也曾经跟孩子们呢，我去帮忙打饭。辛迪师母她过去也常常在感恩节的时候，把她自己烘焙的爱心烘焙的这个乳酪蛋糕送到我们家来，表达他们这个感谢啊。那又比如说，我们Dayton 这边教会的青少年呢，他们每年呢就为这个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他们办这个饥饿三十啊 30 Hour Famine 那这样一个活动的募款呢，给世界各地那些穷困需要帮助的家庭啊。除了说这个三十这些青少年们，他们除了30个小时不进食来体验饥饿的这种活动以外呢，那同时这些可爱青少年呢，他们还会有其他这个募款的这种义卖活动啊，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来发挥这个人机己机的这种怜悯心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啊，我们如果有机会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怜悯心呢，是十分值得的。主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讲到这个30 hour famine 啊，虽然现在疫情期间呢，但是呢就在下个礼拜2月26到27号哈，是这个World Vision 他们30 hour famine 的第三十届啊，第30年半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一下就是 30hourfamine.org。好，保罗呢，用我们穿上的这个新衣呢，第二呢是基督恩慈的心肠，kindness。那恩慈呢，是一种态度上的这个友善，跟实质上的这个帮助。那是上帝呢对罪人那蛮有恩典的态度和行动，在以弗所书二章讲到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古代的作家呢，给这个字有一个定义，恩慈，这是人的一种美德，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像为自己争取利益一般。第一世纪时候的这个很有名的犹太历史学家Josephus 这个约瑟夫呢，他就用这个字来描写以撒。他说以撒的仆人呢挖了好几口井，但是呢这个基拉尔的牧人呢都来占为己用。那以撒呢没有跟别人争执，直到他挖了一口井呢，那基拉尔的牧人就不再为这口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呢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这记载在创世纪26章里。那科隆的王伯牧师呢，他学生时代在莱比锡读书。那个时候我曾经跟短宣队去探望过他们。他们团契呢就取名叫做利和伯，特别神给他们宽广。那有一个版本的圣经呢，把这个恩慈这个 kindness 这个字呢翻译作和蔼可亲benignity。那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常常用美善恩慈让人家可以看得见。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他不仅仅是良善，而且呢他更是一个仁慈的人。保罗呢要我们穿上的新衣呢，第三是基督谦虚的心肠 humility。 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谦虚的美德呢？就是学习跟主耶稣一样的谦虚。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说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耶稣呢也在福音书里说到，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家呢，我们家的座右铭呢是 "By love serve one another"， 因此爱呢，我们彼此服侍。我们看到哪有需要，我们就摆上自己能做的一份小小的力量。我们家平常是我在煮饭，可是昨天在预备讲章比较忙一点，那静美呢，她就从头到尾从预备从材料开始，整个到煮菜做菜那吃过完以后，他又洗碗这些他就全部包办，让我可以安心的准备今天的信息啊。那看到有需要，我们就摆上我们自己的。好，那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呢？我们来继续看，讲到这个谦虚哈 ，humility， 那个John Stott。他是当代的福音派的领袖，他曾经说过，他说骄傲呢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谦虚呢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Pride is your greatest enemy, humility is your greatest friend。 那常常呢，我们都不太会觉得说我们自己骄傲，但是人呢，其实我们本性就是有骄傲。英国的文学家大家可能都蛮熟悉的 C.S. Lewis， 这是写 Narnia 的那位英国文学家，他讲过一个诊断骄傲的方法。他说，你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骄傲呢，你只要看看当别人骄傲的时候你的反应就知道了。一个人越讨厌别人骄傲，就表示呢其实自己还是蛮骄傲的。当别人瞧不起的时候，你心里越气愤，就表明你真是越骄傲。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呢，就教导我们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在这句话是在箴言里面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要谦虚，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呢，他必叫你们升高。保罗要我们穿的新衣呢，那第四呢是基督温柔的心肠 ，gentleness 或者是 meek。那神学家巴克莱呢，他曾经说过，他说一个人呢，能够持守温柔美德，必定能够自律。他晓得在最适当的时候呢才发怒，而绝不会呢在不适当的时候大发牢骚，因为他是受上帝管理的人，受上帝管理的人。那主耶稣呢，他自己也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家里呢要有平安喜乐，一定要学会主耶稣的柔和谦卑。那箴言十五章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回答要柔和，那就使怒消退，言语要是暴力呢，就会触动怒气。说即使我们受了一点委屈呢，我们也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马太福音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了。保罗要我们穿上的新衣呢，第五是基督忍耐的这个心肠 ，patience。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忍耐呢，是一个不会对别人，尤其是朋友或同工，甚至是尤其是应该说，尤其是亲近的这个父母与我们亲近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配偶失去这种柔忍的精神或者是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失去耐心，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有耐心的人也不会呢，像这个愚昧或是笨拙的人呢，发出这种冷言冷语，或者是表示这种失望，那对别人的侮辱和苦待呢，也不会让自己苦恼或者是发怒。啊，我这想到这个说，好几年前呢，因为我上班地方，我跟空军是合约式的，每5年就有一个合约。那当年曾经有一个合约，那个公司他们的经理他开会的时候就针对我说了一些不合理的话。那我有一个美国版同事，他很受不了那样子的这种管理的方式，还有工作的环境呢，他就对我说了一些支持鼓励的话，然后呢，他就辞职另谋高就了。这些合约都是每5年换的，但是我们呢，就一直从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了。那这个经理呢，新的当时那个经理他也许是因为他是从美国南方来的这个黑人啊，如果你知道这些美国黑人的这个背景的话，我想他的高姿态呢，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也许呢，在他的成长过程还有环境里面呢，让他有一种自卑的不安全感，让他借着呢这样的高姿态呢来掩饰他自己。其实很多时候越教人，其实他是因为自卑的东西。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不但能够忍受，还有轻看他对我的这样不友善的态度呢，我还能够为他祷告，那求神呢，让他有一个正面的看待自己，还有对待别人。当然后来他有去上一些这个management 这上一些管理的课程就也看到他的这个改善 那保罗呢，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呢，他也提到说，基督他为我们做的最好的这个榜样。他说：“然而我蒙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正处在一个不足为外人道也，而需要很久忍耐的艰难当中呢，要坚持到底。保罗呢，他借着哥林多前书10章呢，来鼓励我们。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耶稣呢，也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读过启示录人都晓得，这个忍耐、坚持、信仰到底，必然得救，其实是在启示里面这个末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好，那在谈论过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新衣之后呢，保罗呢，他就接着谈论说，穿上基督的心肠是要怎样？总要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13节啊，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当我们跟学校的同学、家里的亲人、生活公司的同事、团契教会的同工相处久了，那有时候呢，难免会忘情，而过了一个超过了这个界限啊。美国人说too close for comfort，因为靠得太近，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会紧张、会担忧。那在家里呢，学校、公司或团契小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空间里， 偶尔会免不了说我们会踩到对方的脚趾头，那这时候呢，我们要互相包容 ，bear with one another， 而不要像一只熊一样成为彼此的重担。Don't be a bear to one another，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摩擦呢就怀恨在心。会做面包、馒头的，都知道，我们只要一点点的笑，就会让整团的面发起来。所以一丝丝的这个不满呢，很快呢就会让怨恨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到痛苦不堪。相反的呢，我们要是给饶恕一点空间呢，我们就可以走很长很远的路。穿上基督的心肠，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所以教会团契生活里面呢，我们难免呢会因为过失啊，或者是误会呢，而让人有这种不满或抱怨的这种情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总要彼此包容，也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克制，不要因为对方的这个过失呢而心里过不去，也不要让这个嫌隙呢存留在心里，要把它忘记。Forgive and forget。我们饶恕人呢，应当像主耶稣那样的饶恕人。要留意的是，教会团契所需要宽容饶恕的呢，而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嫌隙啊，不是罪恶或者是异端邪说啊。教会呢，绝对不能够宽容啊，来对待这异端邪说。比如说像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所传的，就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讲到的另一个福音啊，是错误的教导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那无论如何呢，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就告诫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呢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西门彼得呢，他总是想表现的比别人强。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就记载了耶稣的一个比喻啊。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耶稣的意思呢，是要我们不断的饶恕，不是说去拿一个计算机啊来算算算，哦，490次了 ，OK， 好，现在是第491次，我不饶恕你，是这样，要不断的饶恕。那他接着来讲说，天国呢，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呢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偿还。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这个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呢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那众同伴呢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 也要这样待你们。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里教导我们啊，主的祷告啊，教我们向神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后，也最重要的，穿上基督的心肠呢，爱，爱呢，能够把一切完美的联合在一起。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所表达出来的爱呢，是一种宽恕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如果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美德呢，就要让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并且呢，我们在生活中呢要活出来，爱必须要在生活中来表现出来。就像使徒约翰讲的呢，我们相爱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这种行为和诚实上的爱呢，就像是一条绳索，联系上述各种要我们披戴的基督的美德。所以换句话说呢，爱就是联系各样美德，能够达到完全禁地的这样一个绳索。那也难怪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蒙德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到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章8节说，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s。 真正的爱呢，不但不会随人随事而改变，也是持久不变的。爱反映的是神的本质，这种爱呢，透过圣灵恩赐而彰显出来。难怪呢，爱是永不止息，是联系各种基督的美德，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禁地的绳索。那当我们蒙神呼召，有了这些以爱连结的基督美德呢，我们就要把住在我们内心的基督给活出来。所以这里说到说，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要穿上基督道理的新衣，要穿上基督道理的新衣啊。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两节经文15、16节。15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去喝点水。保罗说到了，我们就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呢来掌管我们的心，而蒙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然后既要求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做这个公正人呢。那当我们不论在学校、家中、工作的场所或教会团契，我们遇到任何意见不合或各走极端的这种 事情呢，那基督平安的这种仲裁呢，必定呢会保持我们在爱中互相的这个契合。教会呢，记得教会是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正确的行动呢，乃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一切不合情绪来做我们这些不合情绪的这个公证人。只要我们能够来接纳他的和平仲裁呢，那我们是绝对不会出差错的。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到，主耶稣他自己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的话语呢，在这个疫情横世的世代里面，带给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安慰，在主里有平安。那这也是为什么新约的使徒书信呢，总是以问候平安来做起头。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保罗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当然还有许多啦，除了保罗写的这些书信，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我们今天看的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甚至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等等，其他的使徒彼得、约翰、犹大书，甚至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是这样。启示录第一章就讲到说，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使徒约翰在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也是这样给七教会问候。那我们蒙召的这个目的呢，也就是在于基督的这个平安所以同样的这种观念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姻上也应用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神召我们呢，就是要我们和睦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讲说，家和万事兴没错神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和睦，在婚姻里面也是这样，在团契教会里也是这样。我说记得我们是在以基督为首的同一个身体上蒙召，那目的呢，就在于彼此的和谐跟平安。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呢，保罗他说到，还要存感谢的心，也就是一种因着感恩所产生的一个心境，乃是一个持续不断存着感恩的心。人感恩呢，是承认了神的恩典，承认一切的好处呢，都是从神而来的。哥罗西书二章里面呢，在他说到，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当我们常在基督里，在信心或信仰上坚定不移，正如我们所受的教导一样呢，那我们心里面的这种感谢的这种感谢之情呢，就会自然的洋溢出来。那诗人也讲在诗篇里面说，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这个品格呢，经历心意的更新变化，除了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还有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以外呢，还有我们要让基督的这个道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心里。和合本的3章16节呢，他是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 我从原文还有各个不同版本的这英文翻译来看呢，我想一个比较达意的一个翻译呢，是讲说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心里，住在你们心里，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然后呢，有两个事情，一个呢，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还有呢，用诗章、颂词、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所以基督的道不单是由基督所传的道，也是有关基督的道。那基督的丰富呢，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信徒心里越多有主的话，也就越多拥有主的这个丰富。那保罗在这里呢，说明我们要如何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心里，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呢，要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基督徒呢，应当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但是呢，要有来自天上的智慧。教导和劝诫呢，虽然出于善意呢，那如果不够智慧的话，可能会收到相反的效果。那哥罗西书一章就讲到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知道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这个旨意。所以保罗他一开始第一章他就说到说，他听到说你们因为圣灵所存的这个爱心呢，那保罗就一直为他们祷告祈求，要他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同样的在哥罗西六章里面，他也又说到，我们传扬他，传扬基督呢，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我们是在教育上，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当我们来传扬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教育上来教导个人的，那我们是在实践上来劝诫个人。那但是这一切呢，很重要，就是要运用神给我们诸般的智慧。那基督的福音呢，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那我们信徒之间呢，我前面已经讲过，我们不分种族、过去的宗教信仰、文化、教育与社会地位、身份的差异。那我们呢，传扬基督的这种目的呢，是要把个人呈现给基督，做属灵的一个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一个身量。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周二的祷告会啦，还有周五的查经聚会这么重要。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呢，能够把握住机会。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还没有实体的聚会，但是呢，借着这个 Zoom 的 meeting 呢，我们仍然可以在云端里呢，靠着圣灵的带领，用基督的爱来互相的鼓励，用神的话语来互相的建立，来彼此用祷告来互相托住。所以呢，这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呢，是为了说要让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同时呢，也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其次，保罗呢，他劝勉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那信徒之间呢，不单要借着神的话语，也要借着诗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口里的歌颂呢，要与心里的感恩相配。赞美若不是出自内心呢，在神面前就毫无价值。那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的教导。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他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以佛所书五章里面说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篇四十篇也说到，他使我口里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更是教导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诗章呢，就是诗篇，颂诗就是基督徒向神所做的这个赞美诗，灵歌呢，通常就是指一些用乐器或者是不用乐器伴奏啊的这种属灵的歌。换句话讲呢，我们要用敬虔的这种心灵，怀着感恩的心来唱出对神所有的歌颂。我很感谢我们梅恩华西领事的弟兄姐妹哈，主日带领的这个敬拜诗歌，不但切题，也把我们带到敬拜神当中，能够荣神一人。谢谢丁坤，今天早上带我们的这个敬拜啊，尤其是最后一首诗歌是我带这个孩子们去短宣的时候，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啊，让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感动跟回响啊。那弟兄姐妹的朋友们，耶稣是我们的无价之宝，那我们常常就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口唱心和，以颂赞为祭，我们献上赞美给神，给耶稣啊，让他们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那只要我们有一颗乐意敬拜的心呢，我们就必定能蒙神的这个悦纳。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穿上新衣的生活呢，也是一个敬拜的生活。这种敬拜的生活呢，是要彰显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呢，最后我们来看，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蒙神拣选了，就要穿上凡侍奉主的名的这个新衣，要穿上凡事奉主的名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十七节啊，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保罗呢？他在哥罗西书这个第三章这里呢。他这里连续的两次提到感谢，十五节他说要存有感谢的心，那这边呢说借着主耶稣来感谢父神。那圣经里面重复提到了就表示说重要。以弗所书里面五章呢，他也是说到说，凡事呢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不但感谢，而且要常常感谢。对，无论做什么，这个事呢，表示说我们不只是在礼拜天，而是在每一天；不只是在心血来潮的时候，而是在所有的时候；那不只是在我们读经、祷告、唱诗、灵修的时候，还要包括在我们每天生活的每一方面。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那比如说我们上班工作的，要合情合理的听从上司的这个领导。那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服了两年的义务兵役，我在陆战队当新兵训练的时候，那士官长警告我们说，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那比如说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遵照圣经的原则，不要丧失孩子的这个志气。那夫妻之间呢， 我们也要以恩慈相待。先生呢，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妻子呢，要敬重顺服丈夫，好像基督呢是教会的头。倘若人做任何一件事，说任何一句话，都能够把耶稣基督摆在他面前的话，那他一定不会走错路。我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谈在基督里的新人要穿的这个新衣。首先是蒙神拣选，穿上基督品格的新衣。让我们谈到说，神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那这样的人呢，要穿上基督的心肠，也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而且呢，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最重要的是，基督的爱把一切美德完全的联合在一起。其次呢，是蒙神的拣选，穿上基督道友的新衣。我们谈到说，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而且呢，我们要感谢的心。不单如此呢，也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心里。然后呢，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颂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来歌颂神。最后呢，是蒙神拣选呢，要穿上凡事奉主名的新衣。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神。过年过新年穿新衣，那我们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是不断更新的，是神所拣选圣洁蒙爱的人，所以我们要穿上恩典的新衣，用爱呢来连接各样的一个美德，行事为人呢跟蒙召的恩相称，凡事呢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来感谢父神。要记得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主的恩典一定够用。我们要能勇敢面对的明天，来定睛天上荣耀的冠冕。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耶稣在我里面。
过天空，无论环境
时间交给国阳兄。